各位真正皈依处佛的功德，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上。我们今天呢算是说这个大专的夏令营嘛齁。不过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很多好像不是年轻人，不是大专生齁，没关系你还是欢迎你们来废话，你们都来了，快结束了，那当然是这样我们这是第四位第四堂有出家人来跟大家讲的齁。见观师父我不认得他，他是我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后观法师他很忙，好像他也有 Facebook， 但是他没加我，所以我也没加他那大昂法师呢我们是好朋友基本上他不上 Facebook， 所以我也没办法知道他的最近在忙什么但是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讲义有的是写的极尽复杂我真怀疑他两个小时怎么讲得完那些，那有的是写的简单扼要大家不晓得他会讲什么，所以我本来想要参考他们到底要讲什么的，是也徒劳无功。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小小的讲义大纲而已不是讲义，大纲昨天是弄到凌晨三点才弄完，因为我那个双胞胎弟弟呢，我来台北也很忙我那双胞胎弟弟他们昨天跑得来50岁的人了，你要知道不小心是他不小心讲出来那么50岁的人OK， 他还要弄一个网，算是一种网络投资我说以这种岁数要做这种今天这个时代要做这种投资或者这种创业，已经是那种主妇级的人，要跟人家打篮球，跟那个20岁的小伙子打篮球一样你的危机很严重。所以他跟我讲了很多利多，那我昨天呢只是跟他分析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的企业文化该是什么，第二个是讲他到底会怎么个输法输掉你要知道要做一种投资或做就是你生命中的一种定位，那么不能先看赢，要先看输会输成什么样，输到什么程度，而且是怎么输的，那么这些都弄清楚了我再跟他讲。实质上他要真正做这种事情，做这种网络投资他需要的准备工作是什么。他很早甚至跟我讲到说上柜上市，我说你一上柜你就晚了你必须保持可能潜在的竞争对手跟他至少保持1年以上的技术门槛距离，再加上你要有足够的资金，因为网络玩意儿就是烧钱，然后不是你想象的，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强大的人才库，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我们有很好的 idea， 我都没讲什么内容了我现在不能跟你讲什么内容，但是我告诉你说昨天我跟他讲这些，我耗尽心力跟他讲到凌晨1点半是这样。那他 录音下来了，也听进去了。啊，我必须告诉你，他是基督徒啊，而且他才刚他昨天早上才刚去布道回来啊，他也很忙啊，这样子啊。我要讲这个，就是讲真正皈依处的用意了啊。对不起啊，我现在设定的是年轻人哈。那诸位就当作是年轻人，不管你是几百岁都一样哈，那么呢都叫做年轻人啊。那么年轻人也需要有你生命中的企业文化，你知道吗？什么是一种企业文化？就是一种核心精神啊，世俗化或者军事上讲，就是你的战略高度是多少，你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你才能想如何而战，怎么战，然后接着才想这下战了会赢还是会输，然后再来才能接着想我要怎么赢，就算要输也要输得很优雅，你懂吗？
我刚才发现这个
这个气氛不太好。气氛不太好，意思是指着说必要的时候呢，我等一下下来用讲的。 OK， 那个讲义基本上不需要看啊，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到了上来为止我根本不晓得我真的会讲什么，现在突然间啊讲到昨天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跟年轻人讲一下，就是说今天你来上这种课，然后有三个师父来跟你讲了非常高深的佛法，但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交女朋友不是关系？跟你交男朋友是关系？还是你刚被劈腿你才不得已来到这里？还是因为你是跟人家打赌来的？你没办法了，你平常都三点钟才睡，你怎么可能去那个地方？我可以啊，然后打赌你来了。 OK， 还是因为实在是过完年，这个年过得是很不爽，台北都在下雨又冷， OK， 所以啊现在刚好有这个时间来一下吧。还是你真的充满热情然后来这里的？来这里会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昨天我用同样的话问我们那位牧师先生，他也一下子愣在那儿。哎，对哦，我说是啊，你是在用生命玩这件事。那诸位这三天也是用生命玩这件事，可以说你可以说玩，但是接下来你是用你的生命玩一生呢。你拥有了生命，那我请问你，你是什么目的过日子的？还有你娘当年生你的时候有没有先给你一个 email 问你要不要生下来？没有，但你生下来了，生下来再来找目的，被生下来的目的，这本身就很荒谬了。还有更荒谬的是，当我讲出这句话之前，你搞不好还不知道要找目的，你的教育没告诉你这些，你知道吗？我们的教育很恐怖，真的，我实在是，我知道在座一定有当老师的，我是觉得很荒唐。第一件荒唐的事情是这样，早在十多年前啊，有一位台中一中的同学，然后他一向不知道什么叫做第二名，然后当他身上台中一中的时候呢，遇到他那个很也不知道什么叫第二名的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激出了火花。什么样子的火花呢？这个学生老想从三楼跳下去，所以他娘开始发现危险，然后就送他来当年叫做我住的地方叫青龙寺。
然后他就我们就跟他聊啊，我们不会做心理谘商，也不需要做心理谘商，因为佛法整个佛法就是心理谘商，我们没有再去学那个。我知道有些师父们还去学那个，这就好像专业的登山员去问理论性的登山员一样，我是觉得很奇怪。不过有人要这样做，我们也乐观其成了。但是你老是会学错东西，因为你会你学那些好像是理论的东西哈，最后也会有问题，因为会失去你佛教的本质，你会忘了思考佛教的本质，甚至你拿了那个证照的时候，你更失去那种本质。这是我题外话。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我们也没想到要做心理谘商，我们甚至没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是有一个人要死，其实他也是早死跟晚死的，每个人都要死，每个人出生都是奔向死亡，对吧？是不是这样子？你该想我开就好啊嘛，对不？是不是安尼？啊，所以我甲因阿娘讲来会使啊，但是我无保证伊袂跳。安尼吼，啊，就是你嘛爱到波比啊，对不？啊都人啊，啊，所以你回家你自己做功课，你自己要做功课。为什么要做功课？因为这小孩子想跳，事实上是跟娘激发出来的火花嘛。那娘自己要用功。然后他娘说：“我今天还做功课啊。”他就回去，这样子他就不会再来干扰我们了，你懂吗？然后好了，我就跟那小那个同学啊，就聊聊聊，然后他就进了当年恒春，不是，也是今年现在恒春最高学府恒春工商，哦，对不对？就是恒春工商。然后他就读了一年，也不错哦。大家那恒春工商的每个老师都好感动哦，因为他们有史以来。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台中一中的高材生来读他们学校，他们每一个老师都怎么样？雀跃欲试，摩拳擦掌，应该是说虎视眈眈的啊，这样的描述比较适合。怎么样？赶快替他们这个恒春的工商啊，是不是工商？啊，是恒春工商呢，扬名立万，考上一个很棒的大学，他。俨然又变成了这种身份，你懂吗？啊，我告诉他很惨嘛。我然后他也知道了 ，OK， 我就跟他讲 ，relax， 放松，不要理那些老师的私人的想法，这样子，好好的玩，而且要造反。说哦，这样的，我天天，我根本没跟他做什么任何的心理谘商，我只跟他讲造反，造反，造反有理，懂吗？啊，怎么师傅要怎么造反？我说做。做学校最不爽的事就是造反，这么简单 ，OK？ 造反了啊！我们的小孩子最糟糕的就是不敢造反，不知道怎么造反，没勇气造反，你懂吗？应该多多姐造反的和尚。出家本身就是造反。造反有理，造反是世界上最庄严的事情。他没有战争，他只是造反。后来呢，他果然下定决心造反。到了读了一年级之后，他造反，他只是造一个小反而已。怎么样？他跟他一个女同学，不要想到女同学就想到床，这样连结起来不能这样子的。我说他跟他女同学。去他阿嬷家，台东的阿嬷家，又越来越接近我说的那个结果。然后呢，然后去阿嬷家，有一天晚上，哎，你看很接近，月亮很大，海风习习，气氛美，月光佳，他们俩相约去理了光头，然后理了光头之后呢？隔了两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全校哗然。我觉得这事情有什么好哗然的？我还笑他说：“哦，原来你去台东就造这种小反啊！”然后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告诉我，果不其然，哎，这些事情居然还搞到他们校长约见，还在讨论开校务会议讨论，不训导会议讨论，到底要记他几个过？我说：“哦，我哇！”然 然后呢，当然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也算是一定程度的这个照护人、啊、所以学校也会以某种意义上让我们知道这样、啊、我就传话过去了，我就跟他讲，就要跟你们老师讲，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好不好？最后他们老师可能稍微听到我说的话了吧，好像也没有记过，我觉得没有记过这件事情，已经对这个教育体制已经充满了规矩跟荒唐。这种事情有需要开什么会吗？那个时代都解严了，你知道吗？那才几年前，十多年前的事情而已吧。现在他这个小孩也不是刚大学毕业，在就业而已，他都还没结婚呢、啊。你说会多久？诸位，什么时代啊？好，然后呢？前天不，我刚出来的八号，今这个就现在十二号嘛，八号四五天前，我又听到一个，这个是北部大学啊，北部有个大学，国立大学，不要猜，绝对不是台大啊，放心。那哪个大学就不要猜了 ，OK。然后呢，他有一个今年才开办第一届的国中，好像国中小学上都有。这个基本上是好像是完整中学还是怎么样，然后呢，有个学生，你刚才是谁啊？有个学生，然后呢，高一，国一，有两件事情让他觉得很怪异。第一件事情我听起来也觉得很怪，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被霸凌，在学校里头霸凌这种事情是现在才讲的啦，以前讲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同学玩嘛，还 K 对方，然后他被 K 的不行了，你讨厌啊，然后就问候了他祖宗，这样之后呢，然后他这样弄了一下啊，对方就是说，哦，你打我，然后回去告家长，家长告老师，然后这个本来被霸凌的小孩呢，这样回了一下之后呢，结果他这个小孩被记过了，那妈妈就很，妈妈也在当老师嘛，妈妈就。很小心的，很谦卑的去问训导主任说：“哦啊，我小孩子这样子就被记大过啊。”可是问题是，本来打他那个人，是啊，本来是有打他，但是反应的方法不是这样啊，来跟老师讲就好了、啊。结果说，因为你反应是这样，没有来跟老师讲，所以我记你大过。就是那个霸凌的小孩也会霸凌别人，那又怎么办？那又再说了，那他有什么记过？都不用，完全没有记过。好了，啊，这个小孩就某种意义上就被孤立了，因为他这小孩确实是比较孤僻啦。哦，啊，孤僻的小孩跟以前我们看到的家里比较穷的、穿的衣服比较怎么样的，或者太胖的啊，对不起啊，太胖的啊，这样的，在某个年纪，他可能容易被霸凌。或长得特别高的，或长得特别矮的也可能，对不对？好，这在我们的成长经验当中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为这些事情很后悔，但是曾经我们都经历过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去霸凌人家，或者我们就是那种被霸凌的人。Okay? 那这会影响性格，所以也不应该没有错。但他其实身材还好，但是呢就是比较静一点，所以他在情绪上也被某种意义上的霸凌。那好了，接着就被怎么样霸凌法？接着就是同学把他约到厕所去，说怎么样？你这句话是他们说的，我学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你不要笑。他说这几个人就说你露鸟，如果你露鸟的话，我们才做你的朋友，不然不做你的朋友。你有没有种啊？他想一想啊，不露没朋友。那漏了也不过大家都有，没关系啊，那么无所谓。然后他就果然就为了要交朋友，这种年纪的小孩会这样，他就这样做。然后那个同学就拿起照相机擦擦，就侵犯版权，你懂吗？然后就送给学校去了。结果就这样而已哦，这样而已哦，这个学校又记他大过一次。欸、他是牺牲色相哎、欸，他是受害者哎、欸，然后又被记一次大过，又被记一次大过 ，OK。然后记了大过之后，他还报警，你懂吗？他还报警，哎、欸，突然间有大声，这是有音效是吧？那么这位突然他要去报警 ，OK。 然后报警了之后呢，那警察说还不满14岁不能办，今年过完年哦，他们再弄一次，然后警察来了，教育部的人也来了，心理咨商师也跑来了，说要为他再开一次会，现在要开会是4个月以前，他都已经被记完过了，再开一次会，再做这种伤害一次。然后他妈妈也很紧张，然后我就在车上跟他讲怎么样把那些老师的话堵回去，我就教他一些说法啊，基本上堵回去，他们咨商师也不用弄了，警察也回去了，教育部的也回去了。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我们的教育者他并没有站在学生成长的过程，用生命的角度看学生的生命。这就是我觉得今天台湾的教育做什么样创造啦，怎么样创新啦，哪里去做国际比赛啦，这都好好笑哦。比尔盖茨有做过比赛，贾布斯有做过任何比赛？贾布斯已经死了啊，贾布斯吗？他死了好几次没死，但现在死了。 OK， 贾布斯也没有，而且他们读的是当年的好的大学，对不对？读了大一大二就休学。我问问诸位，你敢吗？现在有读台大的、读清大的、成大、交大的，你敢读了一年级，你觉得可以上路了，你就不读了？你用 dancing， 对吧？是不是这样？那怎样死有这种劲啊？卡扎，我背一趟棒棒，薪水背一趟棒棒，给他冲落去。我有这么严重吗？你妈妈不会有这种话讲出来，因为你根本不敢。你觉得读上台大，读上哦台清交城，哈哈，好棒，人生已经怎么样了？人家是读上那种大学才在思考说，我这样人生再读下去会懊住，不读了。人家是这样干。所以网络世界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创造。我现在上课用了 pad， 也那夹不死干出来的，对不对？诸位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个人生的战略高度，我们的小孩子一直到快死了还都不知道，已经都送进棺材了都还不知道人生的高度是什么。真的是这样，我没骗你，这样子没办法走向觉悟。学佛哈，前3天三位师父教你们的，我看过讲义的，基本上都是理论。现在我告诉你，我要教你实战。还可以，首先呢，我并没有反教育，我只是说生命是你自己的，你不要被固定的教成什么样，然后你忘了你应该会是什么样，这才是重点。教育当然 OK， 学校教育用心良苦本来就需要，老师也绝对很辛苦，没有错。那这些都不意味着你可以摊在那里，然后只是被教成什么样，很恐怖的，你不负责任。我说过了，第一件事情不负责任，就是我们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事情，就是我们都还没有说 yes or no， 我们就已经被生下来了，对不对？这些事情本来就很糟，你懂吗？因为生下来有很多麻烦的事，要吃要喝要睡要穿要爱要恨，这些容不得你不干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有啊。是不是这样？很多事情没人教你，你就喜欢上了，想做，人家说不能做，跳舞，是那这跳舞是安怎会吃饭的哦？胃毒，卖胃，胃毒，胃毒，煮唔透，干哪里胃毒？我小时候3年级一张画送到日本去比赛，得了铜牌奖。到小五的时候，学校才偷偷告诉我：“哎，梁某人，这是你那个时候的那个。”我在想，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因为你妈妈说不让你画画，所以到小五我才知道。当然不是我妈妈了，我说大部分的母亲都这样做。那我妈妈从来不管我在干嘛，可是她把我当作一般的小孩，我就很不爽，欠栽培，你怎样？从大三到大五，我浪费了2年呢。然后那个时候画画的那种热情啊，已经降得很低。我都还记得我画什么， 因为所有同学都在用蜡笔画的时候，我已经用什么？用水彩，用蜡笔，用铅笔，然后呢，再加上剪贴，我是用了多媒体了。那个时候小三我就已经用多媒体在画画，对那个头脑很呆板的日本人来讲，一看惊为天人，给了我铜牌。那只是一种小孩子的眼光。我还记得我画的是海底世界，我还记得。那我用那个白色的，那个章鱼是白色的，可是怎么表现呢？我用白色的那个蜡笔去画章鱼，那完全看不到，因为是白色字上。然后呢，我就用水彩这样抹过去，那就看出来了，对不对？因为蜡是不会吃那个水的嘛。那我这样抹过一撇之后，很有现代的那种 touch 感。这样我抹过之后，哎，一只活灵活现的那个什么呢？那个白色章鱼就显现出来了。你看厉害吧？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水准了，但是看不在不会。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啊，在佛教的观念里头，是带着过去累积堆叠出来的想法、作为、意念，这叫做总称叫做业力。来到这个世界，其实在很多的意义上是上一世生命的延续。而生而为人，他的生命的样态是非常的棒。何以故？你有四肢，而且你的大拇指跟四个小指是分开的，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地球上面呢、的哺乳类，其实只有猴子跟我们一样是这样子的，所以它能握东西。这个进化是大很严重的事情，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之后，使得这样的哺乳类本来这样走的话，它可以这样抓，它可以站立。当它能站立的时候呢，它开始就可以思考很多很多的安全跟为它自己生活的努力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今天拥有今天这样特殊的生理机能，身体机能。就生理的内在说，其实跟一些动物差不了很多哦。心脏的功能、血液里头的成分，还有肝胆脾肺肾的作用差不多，但是因为这种外向，使得我们能静坐。因为我们的头脑的容量其实也没有比大象大，但是呢，我们却更容易思考，是因为我们的身相使得我们能够看、能够运作的非常好。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因为我们被猴子进化，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力，过去的业力使我们投胎做人，而且投胎作为诸位现在能够坐在这里的人，有什么？有因缘听到我在这里讲这种话，以下这些话的人，也就是讲一种觉悟之道。什么意思？几乎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动物，包括昆虫，你把它当作动物也可以啊。这些这样子的生命体呢，几乎都没有能耐去想到生命的意义，以及苦的本质，以及怎么超越苦的相貌，这样子的思维，只有人类有机会，只有人类有机会。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使得他可以有能力检视自己生命的起因、目的。及未来该如何？诸位，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这个，你想想，我们生命本身就很荒谬。第一，我刚刚一再说，我们被生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被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过，我们就被生下来。至少你现在感觉是这样，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被生下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对不对？我们被生到今天。再来，生的本身就具有种种的什么，讲欲望难听了，就种种的渴望性，渴望饥渴的渴，对不对？我们稍小的时候渴望母亲的拥抱、爱或怎么样，就像我现在也得要扮演这种角色。我们有小沙弥、小同学、小静人那么他们自己来的我们没有招生，那么妈妈带他们来带他们来，爸爸带他们来，这样子。那老师在教，那我呢，我也都不教了，我只做两件事情，亲亲跟抱抱，我只做这两件事情。我要让他们感觉到说， 在他这个年龄当中，他需要的一种被认可，被大人认可，被大人疼爱。那么离开爸爸妈妈是他们的选择，然后他来到这里，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寄望着会一定会有谁来爱他们。可是我知道这个时期就像空气水对他们一样重要，是大人的一定程度的爱，而且是无私的。无私的其实师父才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他们对我来说都等距离，没有谁是我生的，是不是这样子？也没有谁说我期望他未来继承我的什么事业，我没有什么事业，我就是一个和尚，解脱是我自己要完成的事，他们也不能继承，不是我解脱他能继承我的解脱，对不对？而唯一的事业就是这个，所以我对他没有渴望，没有任何私人的渴望跟欲望，说要他们替我做什么。然后他跟我们的同距离，所以我每个都可以爱。这个时候他们在我眼前感受到一种平等被对待的爱，这是很重要。你在你的兄弟姐妹当中，其实你也在分别，分别什么？妈妈你都比较爱哥哥，你就比较爱妹妹，你就没爱我，我在中间，你都忘了爱我的存在。你们还会这样分？你们这些大人也想一想，你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会不会这样？那如果说我家只有一个小孩呢，他会这样想，妈你为什么把我送到万佛寺去，你是不是完全忘了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他甚至都会这样想。如果他是被送去，对，我们那里有小孩子曾经来过，他们也告诉我过这样，他就很精确的会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出生我们就不用被教，我们就知道我们渴望什么，而且我们还害怕我们失去什么，我们还害怕我们不被完整的给我们什么，这些事情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很恐怖，我们内心里莫名的就有一种恐惧，怕失去，怕失去。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怕失去同侪之间的爱，然后到了婚嫁年龄的时候，我们怕失去我们没有人爱，或者我们爱的人不被我们爱。我爱的人啊，这个我爱的人名花有主，那么爱我的人惨不忍睹，所以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办。我的生命就是很苦，生命终究是苦，横批就是这样，这就是人生。人生这种样貌，然后你呢？你其实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被教的说，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就对了。小宝，好好读书，不要跳舞，不要画画，不要玩。啊！不要爬那么高，危险！不要到海边，危险！不要跟那只狗，危险！什么都危险。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被爹娘告知的，然后就只能定在那里，定在书桌前面看书，安全。我们这样过日子，我在描述一种生活。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其实有那样子的逼迫相，懂吗？我们有那样子，我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得面对着生命的这种我们想象得到的，它其实蛮逼迫的，这种渴望追求不得这样子的渴望难堪感，我们有在那里。然而我们另一方面被我们被教育的却是好像在跟这些事情都无关的读书。你说为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有谁是这样子的？为天地立心，天地是什么？天地不仁，以什么？以万物为什么？刍狗。哇，好恐怖！这句话是最正确的，因为他在反映一件早年儒家认为天地是仁这样子的观念。他说天地仁不仁？你看看八八水灾就知道了，不仁。你说这是人造成的？人造成跟不造成，它在某个重力状态之下，它就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想它人或不人，天地有天地运行的方式。那你如果不顺应那个方式，你就是刍狗。你要是生活在那个暴雨的水边，那你就是它的刍狗。刍狗就是拿来周朝时代啊，拿来祭祀用的那草渣的那种狗。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哈，炒炸的狗就祭祀用，就你就变天地祭品了，就对了。OK， 好了，所以诸位，天地能怎么样？天地立心，天地在你的概念里又是什么？真理是吧？真理真正能怎么样？真正跟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很多是我们被教导出来的，读圣贤书，读行万里路，所谓何事？所谓何事？请问所谓何事？不过就是三皈依，皈依钱，皈依名，还有呢，皈依你的情，就是三样。我们就要追依这种东西。如果呢，没有情爱，没有了所谓的地位，没有了所谓的你的获得的感情的安稳，你的生命你都还你想剥掉这三样，就还有什么？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的生命的价值是被你的可爱、内在的渴望感、渴求感所建构的，是因为你喜欢、你要，然后你说那就是我生命的目的，常常是这样。妈妈为什么、爸爸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我们补习、要我们去学才艺？因为这样是赢在起跑点上。那赢在起跑点又叫做又是什么意思？更何况为什么那叫做赢？那个为什么叫做赢？只是你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然后呢比人家能够更厉害的赚钱，这样而已。在某个意义上是这样啊。你会因为这样子在爱情的困顿当中比别人家更超脱吗？你会在面对亲爱的人的死亡跟远离，或者你最爱的女生男生跑了之后，你感觉到还 OK 安顿你自己吗？你对于你生命哈，最终要走向死亡，你觉得你一切都准备好了，而且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害怕。其实不是，我们常常是因为根本没想过他，不是因为我们没害怕，我们不害怕他，我没想过他，我们总觉得黑个炸还轮不到我，是这样子。诸位，今天佛教要导演给诸位的是以上反过来的话，是身为人，你的价值呢不应该是被你不得已所存在的那个欲望所建构的。我们的欲望无非情、财、物质啊，物质不匮乏，在一切情绪得到安抚，然后呢你个人想象中的生命价值呢被给予完成。那常常我们的生命价值是赚钱或者物质的，或者就是一般性的感情的完成。但是没有了吗？你看看哦，感情的完成从来就没完成过，你知道吗？因为爱是变动不居的，两人相爱其实最后慢慢的，就算他们没有远离，他们的那个热忱热情慢慢的就消为平淡。消费平淡并不既然就不好，可是你原来那个热热切切所追求的那份爱呢，就最好的就已经变成平淡了，更不要提变质了，大家没感觉了，大家分手了，那就更不提。如果说生命当时那种给你动力的那种爱情啊，那么的辉煌，那么的有力量，那么它怎么不能够永远给你那个力量？没有。那么没有，更何况好，就算这个人跟你是白头偕老哈，这样子，你真正爱是什么意思？是要为他完成一切事，或者是说，在他在苦难的时候，至少能够帮他一些忙，不是说活着大家都没有生病的时候，然后说分享 share 一下快乐这样子而已。那等到一疾病一来了 ，share 不了什么，他不能 share 疾病给你，你也不能 share 健康给他。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在病魔当中，然后你苦难的用更多钱要求医生去插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爱的完成其实最终也形成了无奈，即便是白头偕老也形成了无奈，因为他的生命结构跟你不一样，他的健康样式跟你的样式不一样。所以好吧，你们很相爱，但是也不能够真正走向生命的最终的时候，让对方有很安稳、很没有恐惧的，乃至于面对老病死， 老还可以互相相依为命，当两个人都站得起来，手还牵得到，抖牵得到的时候，老夫老妻可以一起牵手去上厕所，这还勉强哦。当还不已经连这个都不能的时候，你那个爱能够施展多少啊？顶多就坐在床边，老高，令堂啊扎戏，阿雷尼啊，阿雷南尼啊，没有什么。然后最后他死，你死。这叫做为生民立命吗？为天地立心吗？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这是佛教一再提倡的事情。生命的目的也不能够被某一些单据、某一些想当然尔的哲学思想就替你建构了，要你自己找到生命更核心的意义。怎么讲？你真正爱一个人，你有没有办法在他，在我们面临了死亡或者痛苦的时候，你真正有能力，你自己也能先超越，然后能够帮他超越，能够自己超越这一切的苦，病苦、劳苦、死苦，然后你自己能够超越的同时，你也告诉对方说，我握着你的手，我不恐惧，你跟我一起。我握着你的手，我们一起面对，而且我有方法面对，而且我知道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发生呢？你我今天这样子的苦我都知道，来龙去脉都知道，然后我们说我们接受它，我们知道怎么超越它，这样子好歹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所谓你一生宣告你所爱的人会在你的手中，会在你的手中得到这样子的安全感、稳定感。诸位，诸位，我觉得这样负责任，至少在爱这件事情上是负责任的，至少对于自己的生命在某个意义上是负责任的。你诸位看看哦，再怎么有钱，皇帝最有钱，买不尽天下，他可以买尽天下最棒的医疗设施、医疗技术。可是一代一代的皇帝都会死，总统也会死，他们铁定都怕死怕老，但他们都完成了，他们都要走向这种路。你说每个人都要这样走啊？是啊，每个人都这样走啊。可是如果是从零走向零，从生什么都没有，然后到死的时候呢，一死了之后搞不好连你的肖像都被推光光了。如果是这样子，我说蒋介石，他当年在台湾叱咤风云，好多，他建构的所谓反攻堡垒基地，现在是怎么样？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样态，好不好？这另外一回事。我说他生命这么样子强大的努力的做了，现在我们想象些什么？想到些什么？诸位，所以最终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上面负责任，找到生命自己的战略高度，找到自己生命最终的价值，拥有这个生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并且有一定的方法去完成它，那么这样子这个社会这个宇宙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宇宙。这叫做觉悟。觉悟没有那么复杂，好多专有名词我们都不要用它了，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们在思考自己的生命，我们才需要佛法。如果不去思考它，我们不需要佛法，你懂吗？什么？因为佛，现在回过一来勉强看一下何谓佛。刚刚那个都叫做前言，是吧？何谓佛？佛不是你去说那个叫做佛，不是，佛是你内在的东西。佛是什么？佛一般最标准的解释，自觉觉他觉性，觉行圆满啊，是指的。当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真正目的、价值，他就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动作，他都会投向那样子的目的而去。那这样子的。这种生命的战略的高度，也就是你生命感的深度，你才有足够。这也就是昨天我跟我那个双胞胎弟弟谈得很晚的一个核心观念。我跟他讲，你都这个岁数，你现在投入这种网络的某种意义上的创业，对你生命有什么意义？ 你说要吃要喝，儿女没有成群也有两个，老婆没有成群也有一个，是不是这样子啊？那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能吃能住，你就像躺着，虽然你不是说这样子就能够躺着吃一直到死，好歹的话到你死亡之前，应该你按照你今天的事业，你是有饭吃的，有地方住的，都 OK 了。那你还玩这个干什么？对你有什么目的？我们这位准，不要说牧师了，就是说准传道者的，或者他们讲弟兄，一个高阶的，能够被认证上台讲他们的经的这位双胞胎弟弟，是有一点停顿在那里，讲生命啊，我告诉他，如果这件事情跟你生命的本质没有关，你去做它干什么？你只是像小孩子想玩而已啊，那这样的话不足以有热情。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太太、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们生了他，我们娶了他、嫁了他，所以大家要一起过日子而已。我们的生活哈，只是被逼着走而已。我们缺乏主动，我们缺乏热情。诸位，真的缺乏热情。我们这次带小朋友出来五天春季参学，昨天还带他们去建国花市，干嘛？我给他们有居士捐他们一个人200块，然后200块去买花，干什么呢？要自己负责怎么种，要比赛哦，然后他就好高兴。那这种高兴跟热情呢，会使他们主动去学习。当我们约好了在外面等的时候，因为里头都在卖场嘛，还人挤人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嘛，龙转狼。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就 OK 了。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生在外面在做那个盆景。我在想，这是好机会，我就跟小同学讲，去问那位伯伯说树要怎么种，他们咻就过去了。结果一问，问了将近一个小时，就我只讲这句话而已，他们就主动开始问。因为他们对于来修行是有热情的，那么在修行里头所酝酿的好多好多的内涵呢，我都告诉他们意思。我告诉他为什么养树，养树就是你去观察一个生命的成长、衰老跟存在，以及你跟他的因果关系。你照顾对了，并且有按照你所应该照顾的方法去照顾，那么他就会用一种很愉快的方式回应给你。如果你照顾错了，你 no care, 或者是你呢，虽然方法是对的，但是呢，你没有按照你跟他的约定去照顾他，那么他就会用一种痛苦的方式，最后死给你看，用这种方法。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知道，小孩就会知道生命的意涵是什么。我是要给他们这个教育，但是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技术。这个时候不用我教，不用我要求，我只要跟问去问北北，就一问那个北北好高兴哦，还送他们东西。然后呢，一路一直教，因为他本来就在那里教人家做园艺，那小孩子就会拿出他们买的东西，那这个怎么养？那这个怎么弄？那他就知道，因为他有热情。我们被教书以我们被学校教育到缺乏热情。那我们因此对自己的生命找不到目标，就没有热情，缺乏这种热情。有人说，哎呀，师父你好辛苦哦，还带着他们这样子奔波各种学习。我没有辛苦啊，那也是我的热情，不是因为我寄望他们，而是那是我完成我佛道我自然会做的事。我甚至都不为了完成佛道去做这件事都不需要，那只是因为我的热情。所以生命接下来就说，生命本来是会很有热情的，它要转被动为主动。你是被动被生下来的，对吧？不是自己爬出来的，极大部分都不是自己爬出来的，对吧？而且都没有被告知，对吧？也还没想好为什么，然后就是生下来了，这叫做被动。但是接着呢，接着你必须有主动的价值在你身上发现了。你会发现，原来累世之间我一再想要完成的是某一个目标，那这样你当然该来。 你那一刹那你会发现，我来对了，我本来就该来，而且我这次来要好好利用机会来完成某一个工作。如果是这样，你的生命忙得很，热情得很，你可以过任何一种形态的生活，有夫妻生活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出家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啊、哦，居士啊、哦、是怎样都可以。你可以做任何工作，只要不杀人放火、犯法律的行为的事情。你可以是电脑工作的、电子工作的、种田的、来雕刻艺术的、教育的，什么都可以做，政治的都可以做，不关乎什么工作，只要你生命有核心的热情在那里，核心的热情。所以我强调热情。刚刚讲说造反，为什么你会造反？不是为造反而造反，是因为有热情。有热情，心中没有造反的念头，别人看起来像在造反，只是这样而已。我出家就是这样，我独子嘛。你们不是双胞胎吗？不，我们两个都给人。那我给的这一家呢是独子。好，这边是独子，所以独子基本上要出家是难上加难。啊，我也从来不觉得他难，我只是去跟我母亲沟通，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我也跟他沟通。哎，他们都被我热情感动，只是热情感动，我并不需要跟他们斗争抗衡。那看起来像是在革命，是的，是革我自己，根本不是革他的。所以刚刚讲的造反，看起来像是造反，造的是自己的反，不是别人的反。诸位啊，诸位啊，一个知道自己生命的样态的人，想要让自己的生命提升的人，想要转被动为主动的这样子的人，名为开始走向觉悟的人，这才可以叫做开始走向觉悟。那么这样子的人开始走向自觉了，看到没有？这就是自觉，弄了半天，这就是自觉。自己已经觉醒，一种生命的目的。那你说，那说了半天，那将要生命目的是什么？待会儿再说。接着，觉他是什么？也就是像我这样，当你自己已经开始走向生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价值，想要被你完成，这个时候，你充满着热情。我刚刚在讲到说，我那位双胞胎弟弟那个公司，我跟他讲说，你最终会缺一个，年纪不是很大，大概在40到50之间，而有一定工作经验跟实力的 CEO 来帮你做这样子的公司。然后他太太在旁边就是说好难哦，我说 No， 求你的上帝，告诉他求他的上帝，他忘记了觉他。如果这件事情是你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那么告诉别人吧。不是因为告诉别人可以换取上帝的宠爱，或者换取往生极乐的票券，都不是。只是因为生命本来居然可以在自觉之下这么的美好，那么你就会自然的流露出 share 给人家的性格，这样懂吗？这也就是我们教导这次杀小孩子哈，我们还带他们去看定目剧，看了看定目剧，台湾也很难得有定目剧哈，台湾的文化正在成长得很不错的状态，我们叫他看，干什么？因为艺术本质就是 share， 就是分享，就是一种分享。艺术家他把他内心里对于美的感觉，或者对于某种情绪的感觉，透过他的媒体的表现。他运用的媒体的表现，文字也好，雕塑也好，绘画也好，拿各种的方式来表现出内心里某一个想法，那个想法被周围的人看到之后有了共鸣，这就是一种血缘性。所以艺术，佛教艺术之所以重要在于这个，是因为能够分享，有觉他之能，懂吗？懂意思吗？哦，有觉他的功能，你这次就会去觉他。当这种内在的自觉越来越深刻的时候，你要去分享给他人的热情就油然的丰沛了起来。我讲丰沛，我不是讲强大，我也不是讲力量很大，都不是。它没有力量，水没有力量，但它可以浸润你， 的全身，你懂意思吗？空气没有力量，但是它充满在你身上任何地方，你每一天都需要它。一个自觉，当觉悟的内涵已经在他生命里形成一种品质的时候呢，要去觉悟别人也形成了最自然的觉。他不是被要求出来，也不是条件，也不是成佛的条件，他当然是，但是那是等而下之的概念，形而下的说法是这样。一个真正自觉了的人，他能够去觉他，他能够自然流露。好，这就是自觉觉他。什么叫做佛？一个能自觉 的生命状态，然后也能够自然流露出深刻觉他的状态，那接着觉行圆满，也就是这种觉的行为，自觉跟觉他这两种行为，或者叫觉恨也可以说了啊，觉恨圆满。恨是一种修道，是一种修道啊，圆满。这样子我们就说他是佛。这是以上这三小段话叫做标准回答。何谓佛？问答题，那就这样写。觉行圆满，真名为佛。那这种回答呢，我也这样子的答案，我也就标准的汉传佛教的标准答案，我这样跟大家讲。可是我们接着有另外的说法。